绵羊和黄牛，我们是来做牺牲的。在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的前夜，有两种重要的动物携手与小麦一同来到了中华大地，它们就是绵羊和黄牛。驯化的家绵羊最早出现在西亚，又是西亚，人们简直要怀疑10000年前是不是有外星人降临西亚，交给了远古人类开采矿产和驯养动物的外星科技。制造出如此科幻剧情的当然不是外星人，而是农业革命。就在农业刚刚诞生的距今10000年前，家绵羊诞生于西亚地区。从世界各地的家绵羊基因型分析，家绵羊的演化可能出现了不止一次驯化事件。或者说，在西亚首先驯化了家绵羊后，它与野生品种也曾经有过若干次基因交流，并持续被人类驯化。其中的一个家绵羊基因型在东亚绵羊中占据绝对优势，而且自东向西在绵羊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。因此，科学家推测，家绵羊在东亚也发生过一次驯化事件。这个家绵羊基因型与西亚的家绵羊基因型是不同的。目前中国最早的家绵羊骨骼出土地点，可能要算前面刚刚谈到的阿尔泰山区通天洞遗址了。那里出土了大量的绵羊骨骼，以及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骨骼。结合发现的小麦颗粒，我们可以猜测，距今5200年前早期的草原人群是通过混野生存的，农业、畜牧业、狩猎与采集并举，以适应草原和山区的自然环境特点。然后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甘肃东部和青海东部的遗址中也出土了家绵羊骨骼。到距今4000年前，中原地区的多个遗址中都出土了家绵羊的骨骼。所以中国家绵羊的扩散可能是从西向东的，大概在距今500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，古人把西亚的家绵羊带到了中国境内，然后在本地，远道而来的家绵羊与这里的野绵羊杂交，并经过驯化，形成了东亚的家绵羊类型。距今4000年前，中华大地上的家绵羊就已经以这种东亚家绵羊类型为主体了，只有少量家绵羊是西亚类型的。从甘肃、新疆等地考古发现的家绵羊骨骼分析，西亚的家绵羊可能与彩陶技术、青铜技术类似，也是从欧亚草原带传输过来的。说完了羊，我们再来聊聊牛。驯化的黄牛最早也出现在西亚吗？这个答案只能算半对。在我们祖先的家牛分类学中，黄牛是指牦牛、水牛之外的所有家牛，主要包括普通牛和瘤牛两个种类。普通牛的驯化的确发生在西亚，时间大概在距今11000年前，出现得非常早。瘤牛这个种类一般认为是在南亚的印度和河谷被驯化的，时间上比普通牛的驯化晚了差不多2000年。顺便说一句，高原之州牦牛是在中亚被驯化的，时间上略晚于普通牛的驯化。另外，近期中国学者在黑龙江发现了距今1000年以前的牛的骨骼，牛的牙齿颌骨上有凹槽，似乎是驯化造成的。如果这个发现得到证实，那么中国东北地区就是一处黄牛的起源地，而且时间上不比西亚晚。不过牙齿和骨骼上的凹槽也许有其他解释，不一定是驯化造成的。考虑到西亚是农业的最早起源地，人口暴增，粮食剩余充足，具备驯养大型动物的物质和技术条件，现在学者们仍然秉持西亚是黄牛最早的驯化地的观点。抛开这个存疑的起源地不谈，距今4500年前，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家养黄牛的踪迹。看起来黄牛来到中国的时间比家绵羊晚。最早发现家养黄牛骨骼的遗址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、河南北部和中部一带，因此黄牛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与绵羊是一样的，都是沿欧亚草原带而来，毕竟沿途有充足的青草可供牲畜食用。 草原人群对于畜群管理和利用也经验丰富。利用化学元素进行的实性分析，中华大地上的第一批家养黄牛以吃碳四类植物为主，也就是当时北方主要的农作物粟和黍。也许古人用打下来的粟和黍的精液来喂养黄牛。分子生物学家曾经对在新疆、青海、内蒙古所发现的考古遗址中的黄牛骨骼做古 DNA 分析，发现所有的样品都属于普通牛，不属于流牛。这说明古印度的流牛可能要更晚进入中国，而且这些样品绝大部分是来自西亚的黄牛基因型，只有少量可能来自东北亚。这说明东北亚也发生过黄牛的驯化事件，类似于加绵羊来到东亚后又经历的驯化事件。与加绵羊有所不同的是，黄牛进入中国还有一条西南方向的路线。流牛在印度和河谷得到驯化后，在南亚、东南亚传播，然后从云南进入中国，再继续扩散。在云南大理美丽的洱海里有一处银梭岛，岛上的远古遗址中曾出土过黄牛骨骼。绵羊与黄牛携手走入中华大地，不仅给我们的祖先提供了肉类、奶类食物以及毛皮御寒材料，还改变了祖先的文化习俗。我们知道猪是中国本土驯化的动物，从距今9000年前开始，在中华大地上的很多遗址中，古人都以猪来祭祀和随葬，偶尔也使用狗，这是另一种本土驯化动物。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，遗址中开始出现用牛和羊进行祭祀与随葬的现象，并且越来越普遍。看上去在古人的心目中，外来物种牛和羊的地位要高于本土驯化的猪和狗。到商代，这种祭祀文化上的动物歧视更加登峰造极了。商代有两种高规格的祭祀礼仪形式，太牢和少牢。太牢是商王一级的祭祀，必须牛、羊、猪三牲齐备；少牢是卿大夫一级的祭祀，只用羊、猪两牲。所以如果对几种动物在祖先心目中的地位进行排序，从高到低依次是牛、羊、猪、狗，黄牛的地位最为崇高。牺牲二字的偏旁都是牛字，就是因为牛是最高级的祭祀品。商朝人流行占卜，黄牛的肩胛骨被用来做补骨。在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中，黄牛的骨头是重要的材料，用于制作骨器。再到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，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，力气大且性情温顺的黄牛开始被用于农耕劳作，成为农民的好帮手。